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不能够预知未来，我们在生活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见步行步，随机应变，凭信心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一步步的前行，一步步的做不同的决定，去回应神给我们的应许和呼召。环境让我们认识神，亦都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既有的想法，从而见证神怎样去成就祂的作为。在今天的讲道里面，我期望可以藉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思考两样东西，究竟信心是什么呢，还有我们怎样在未知当中继续的一步一步去前行。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十五章，是承接着之前朗谦牧师去讲的题目，应许已然，勇敢向前。十四章那里讲到神反映之前阿伯兰要成为大国，成为多国的祝福，当时罗德卷入了四王和五王这个大国的战争当中，阿伯拉罕联同他的盟友连夜赶路，披星戴月地去救回罗德出来，从中见证神的应许怎样一步一步的成就。所以来到今天的经文第十五章，我会分两个部分去宣讲。第一个部分我会讲得多一点，第一至六节我会讲一下怎样我们在缓步前行里面仍然能够向神呼求，以及调整我们的观念再去重新领受。而第二个部分我们就会看一下神是怎样跟亚伯兰立约的，以及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跟住落嚟，让我哋一齐嘅先诵读第一部分嘅经文，第一节至到第六节。预备，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啊，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必得丰富的赏赐。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还没有儿子，你能赐我什么呢？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看啊，你没有给我后嗣，你看那生在我家中的人要继承我。看啊，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说：这人不会继承你，你本身所生的才会继承你。于是耶和华带他到外面，你向天观看，去数星星，你能数得清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来到第一部分，我会先讲第一、第三节。一开始去讲到这些事以后，讲出的就是经文是紧接着十四章亚伯兰怎样救出罗德，跟着向麦基洗德作出十一的奉献，之后拒绝拿一切的战利品，因为不想人说是其他人令他富足。刚刚经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神跟他说不要惧怕。在那个时候有时都会想，不知几时敌方的军队会再来寻仇，会再带来另一场的战争。正正在这些情绪底下，神去鼓励亚伯兰：你不用怕，我是你的盾牌。并且再一次的应许跟他说，你会得到丰富的赏赐。亚伯兰听到神继续说要赏赐他，其实触发了他心里面的一个疑问，或者是一根埋藏在他里面很久的一根刺。所以亚伯兰他很坦诚地跟神说，他说：我一直都没有儿子，你说赐这么多赏赐给我，但是你就是没有赐一个儿子给我。承受我家业的是谁？是那个生在我家里面的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他再说，他说：你看下神，你都没有赐给我后裔，你还赐这么多给我做什么呢？言下之意，其实亚伯兰是期望自己有一个儿子，而不是神赐再多的礼物给他。这一次的对话其实在圣经里面是神第一次跟亚伯兰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因为之前都是神单方面跟他说，今次是亚伯兰第一次对神的回应，他说出了他心底里面的说话。 其实在当时的文化和背景底下，如果一个人没有儿子没有继承人会怎么做呢？其实在华人的背景 不陌生的，就找一个近亲做他的继承人咯。如果你连近亲都找不到，可以怎么做？就是找一个可能你家里面做管家的，或者在你的奴仆里面在家出生的一个信得过的，你选他为继承人，在你晚年的时候他好好照顾你，跟住他就继承你的家业。这个不是我们很陌生或者很难理解的一个背景。所以经文虽然不复杂，不过如果我们真的从亚伯拉罕由十二章亚伯兰开始一路看到现在，我们会见到他的信心之旅一路一路走到现在，经过了很多高低起伏。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想起亚伯拉罕，我们叫他为信心之父的时候，我们最多想到的是两个信心的举动。大家觉得是哪两个举动呢？诗歌都有得唱，凭信他离别吾儿，因信他全然奉上爱子。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很多时候在意识上想到的，就是一种愿意放下他整个人生和过去挥别，亦都放下他的将来。这一种的信心，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是跳跃式的信心。纵然你不明白前面发生的什么事，你亦都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但是你就是一步到位，毫不犹豫地选择去相信神，跟从神，是一个很大很跨越的决定。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重温回过去亚伯兰一路走过来的话，我们会发现信心其实不单止一种呈现的方式，是还有另外很多的面向。第十二章讲到亚伯兰，神要应许他成为大国，成为万国的祝福。于是他就带同妻儿和侄儿罗德一起的进入应许之地，进到迦南当中。在当时的环境底下，他预计不到自己会还生到仔，他也觉得自己很老，他不知道可以怎样成就神的心意，所以他最用他的常识 common sense， 他就带着他的侄儿孤儿罗德一起去进入应许地。他视为是成就神的应许，期望神的应许可以藉着他去成就。跟住落嚟，无论他落到埃及或者翻翻迦南地，罗德都一路同他一起。所以我哋可以咁睇，亚伯兰一路视罗德为他的继承人。去到十三章，当罗德同埋亚伯兰因为太多家业要分家嘅时候，罗德举目观看，见到约旦河东岸嘅平原，决定去嗰度。所以其实亚伯兰难免心里都想，离开了迦南地，罗德还是不是实现神应许的继承人呢？如果你细心看十三章下半部分，神跟罗德说，神跟亚伯兰说，他说你举目观看东南西北，你望到的所有土地都是我要赐给你后裔的土地。所以是再一次坚固亚伯兰的，原来罗德现在身处的地方仍然是神应许赐给他后裔的地方。所以亚伯兰视罗德为后裔，仍然可以成就神的应许。跟着去到十四章了，上一次讲到当几经艰苦，亚伯兰再一次抢救罗德，其实他都是仍然觉得神是可以藉着罗德成就他的应许的。所以亚伯兰相信神的应许，不过在神的应许当中有很多未知的空间，有很多未明未看得通的地方，所以他不是一路被动的在那里等候他，而是在他身处的环境里面一路的努力去配合神的应许。他最初是罗德为他的后裔，期望神的应许藉着罗德去成就。亚伯兰愿意相信神，顺服神，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作出配合和尝试。所以相比起离开父家和献以撒这种这么跨越式的信心，我们都可以看到亚伯兰这种因应环境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面一步一步作出配合，我们称这种为缓步而行的信心，即是慢慢行 一步一步地去成就神的应许。亚伯兰在信的过程里面，他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我们看到第二、第三节，亚伯兰很坦诚地说出，其实神你没有赐一个仔给我，我心底其实真的想有自己的儿子。但是神没有说他不够信心。我们从刚才经文读到，我们见到神是进一步启示他应许的内容。所以信心和信靠不一定是全只是没有自己个人的想法。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面，其实很多时候神要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需要，我们勇于承认自己的限制，全信心地向神去倾吐我们的心意，学习将一切交托给上主。所以亚伯兰的信仰历程，他只是不断地凭信心领受，一步一步地前行，他努力去配合，一步一步实现神的应许，同时亦都可以很坦诚讲出自己的感受，不断接受神的带领。不其然让我想到，其实东九堂在过去十一年的历程，其实何尚不是跟亚伯兰差不多吗？东九堂在十一年前，由志船牧师和一班舞堂的弟兄姊妹，他们领受一个使命和意象，来到东九龙服侍这个社区，和街坊同行，以鳄鱼戌作为据点，一步一步展开我们的事工。所以你问我，我自己都想回具体怎样做，服侍什么对象，不是一开始全部知道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所以我自己都回想回我在东九堂这九年，其实我在团契里面，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都一步一步见证着神怎样带领我们去到不同的群体里面。我和大家一起回想回，我参加过很多活动的，在团契和教会，我试过去执纸皮去瞓街，试过做好撒玛利亚人，试过和牧福一起去摆街站，去做和平之子，去洗楼，亦都试过去晓光街探老人院，跟住仲有好多噶，亦都试过喺小组里边接触到唔同观塘牛头角嘅基层家庭去探访，跟住喺慕光嘅事工里边接触到好多新移民嘅学童、基层嘅家庭。另外喺过去嗰三两年，其实我哋都记得嘅。其实我哋做过食物银行啦，上年嘅主爱恩情我哋派饭盒，去到今年。我们的爱心粮仓，神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街坊。所以面前其实我们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探访，我们需要面前的是继续跟他们去同行，认识将福音传给他们。另外在新旧区的转变里面，还有在新一轮的移民潮底下，其实对教会带来很多的转变。我们面对年轻人、团友、侍奉人员的流失，奉献亦都有影响。在这些的处境底下，我们怎样可以去重整？我们怎样去面对和前行呢？这个是很需要我们一起去求问，一起去引证。所以东九堂的方向，除了由一班的教牧和堂委去策划之外，亦都要大家，我哋一齐喺实践里边，我哋一同去引证，一同去寻求。所以10月31日嘅家会系一个好需要大家出席嘅环节，让我哋藉住呢个家会，我哋数算翻过去神嘅恩典，我哋同心嘅去守望，得力嘅前行。如果神真系要我哋跨出安舒区，去到更适合侍奉这个社区需要的地方，亦都求神让我们一同的去领受，一同的去引证，同心的出发。跟着下来第四至第六节，我们看看亚伯兰在领受神这个更新了的应许内容之后，他怎样再领受出发。第四节那里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他说这个人不会是你的继承人，你本身生的才会是你的继承人。所以他说的就是亚伯兰，无论你心目中想的是罗德，或者是你家里所生的以利以谢， 都不是我拣给你的继承人，你自己生的才是我所应许赐给你的继承人。之后怎么样？之后他就邀请亚伯兰一起去到外面去看星星。神命令亚伯兰观看数，神跟他说你去看一下，你去数一下，你的后裔就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亚伯兰看到之后他信了，所以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信这个字在创世纪第一次的出现。信这个字不是只是单单解这一次的信，在原文的角度其实讲的是一路持续和经常地去相信神。所以他这里讲出的其实就是亚伯兰的称义，不是因为他今次信他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而是他一路走来他始终持续经常地去相信神。他最初离开吾尔是因为他信，他起初以罗德为他的后裔都是出于他的信，到现在他向神倾诉他想有自己的后裔都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会成就。所以亚伯兰是持续的经常的相信神，顺服神的带领，神就因此称他为义。所以在信仰的历程里面，神有时会藉不断的变化和环境去提醒我们，带领我们藉这个变幻的环境去看看我们究竟会继续坚持己见，求神按我们的意思和时间去成就，还是我们愿意调教我们既定的想法去回应神的应许呼召呢？所以亚伯兰他生平中对神的回应正好说明了这种一步一脚印，虽然很迂回曲折，有时走来步履很满山，但是他就向我们展现了这种的信心是什么。就算之前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在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但原来我们突然间发现神去另外有计划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会怀疑埋怨，定是我们会调整自己去重新领受。所以跟着下来我会讲一个例子，是我近排刚刚接触到这个例子，就是司慕道宣教士戴德生，我们听到很多，但如果你要讲香港讲东九龙附近的宣教士的历史，司慕道是我们要认识的一个人。他都是一步一脚印地走出神给他的应许，见证神的旨意成就。他1911年在挪威出世，他23岁他就领受了一个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异象，所以他在1938年他去中国宣教，他是经香港入到中国的陕西。1938年，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年份？是百年抗战的开始。所以当时他和中国的百姓一同经历了8年战乱的日子，他医治了很多身体和心灵的创伤，深受当地百姓的尊重。但是后期因为政权的交替，无奈他要离开香港，离开中国，经香港回到挪威。差会都觉得亚洲没得做的了，回不到中国的了，想着差他去非洲。但是他心底里面他最想的就是服侍中国人，所以他继续去寻求神为他开路，打算带他去台湾。所以结果在1953年1月，他再一次来到香港，打算停留1年支援一个宣教士，跟住就去台湾。结果他一留了25年。他最初就在调颈岭村这里落脚，大概是现在维景湾畔附近，因为拆晒了调颈岭村。当时有很多打完仗的伤兵跛脚的，身体创伤，精神受损，还有很多肺痨肺病的病人就在这些村落。他见到这个需要，他就在海边的搭了一间木屋，执了几个生果箱，就成为他的医疗室。结果1954年台风艾黛一下就摧毁了整个医疗室， 但是神继续为他开路，结果不够一年的时间，一年多之后，神带他去到当时将军澳一笪烂地，称为荒原。有本书叫《荒原上》，就是讲这个地方。他就在那笪烂地那里建立了一间肺病疗养院，即是今日的灵实医院。神带领他用医护的专业去服侍病人，他在里面去身兼传教士、医护长，跟着他还有行政主任，还有护士学校的校长。神带领他一步一步地去做，跟着后期他见到很多癌病病人的子女没人照顾，很多孤儿寡妇，结果他之后他因应这个需要开了护幼院、儿童之家。在六十年代随着事工的发展，其实他来到观塘，他就在观塘恒安街办了一间中学，坚乐牧师纪念中学。他在那个时候他办学建立教会，一步一步神带领他见到不同街坊的需要。所以真的要讲东九龙，要讲服侍社关的先驱，他是其中一个。所以他除了办学，他有护老院、疗养院、幼儿园，去到现在的灵实医院，大家都见到个规模是怎样。所以藉着这些经历，让我们见到他大半生奉献在中国人和香港的身上，去服侍东九龙和我们附近的街坊基层。他由始至终顺服神的带领，持续相信神给他的应许，因应环境的变化，看到社区不同的需要，他就一路开展不同的事工，让神的旨意成就在香港，成为社区的祝福，同埋成为神福音的使者。我哋呢，我哋又见唔见到而家观塘的需要是啲乜嘢呢？喺呢个变迁的环境里面，观塘有好多嘅基层，好多嘅长者。同样，观塘亦都系一个工商集中嘅地区。喺呢度在职嘅信徒又有乜嘢需要呢？我哋愿唔愿意带住神嘅使命去关心呢一个嘅社区？所以，不论你系崇拜嘅会众，不论你系舞堂嘅弟兄姊妹，或者你系东九嘅团友，只要你系住喺附近，只要你心系呢个社区，我都邀请你同我哋一齐去关心，一齐去同行，让我哋彼此一步一步嘅行出神要藉住我哋。在东九龙行出什么的旨意，成为灯台和祝福。接下来我会比较扼要的讲回下半部分的经文。当亚伯兰领受了这个新的启示，他重新领受出发之后，神是跟他立约，再一次坚固他的信心。而这段的经文我会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看7至11节和17至21节，我们一起读出这些经文。预备。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吾尔，为要把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耶和华对他说，你为我取一头三岁的母牛犊，一只三岁的母山羊，一只三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初鸽。亚伯兰就把这些都取来，每样从中间劈成两半，一半对着另一半排列，只有鸟没有劈开。当饲料下来落在这些尸体上时，亚伯兰就把他们赶走了。日落天黑的时候，看啊，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在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这一片地，从埃及河直到大河幼法拉底河，就是基利人、基利洗人、格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利弗音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的地。经文讲到神同亚伯兰立约，耶和华最先讲出的是他自己是谁。他就是那位领亚伯兰出吾尔，同埋他是那一位应许赐地给他的后裔为业那一位。 亚伯兰跟着向神求更多的凭据。他求神不是因为他不信，而是因为他对信仰认真，他很想知道神的应许怎样去成就。跟着神就跟他立约，之后的经文其实讲的是一个立约的仪式来的。神说需要什么祭物，亚伯兰就拿来咯，跟着劈开摆在两边。而在十七节那里，我们会见到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一方面他讲出的就是经过的时候代表神悦纳这些祭物，而另外一个的，其实有些考古学家都发现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其实将祭物这样劈开跟着用炉和火把走过，其实讲出的是一种立约的仪式，代表立约的人愿意遵守这个的约定，如果有哪个违约的话就会好像祭物一样。所以讲出的是一个庄严和的应许和承诺，让亚伯兰更有信心神的应许会成就。而第十八节里面讲到、神和亚伯兰立约，立约那个立字其实在原文里面其实是有除灭、剪除、 cut off 这个意思，其实也都正正是呼应到这个立约的仪式，是讲着劈开的祭物，讲着违约的后果，保证神的应许必定成就。神要赐埃及河直到大河中间的那边地岛给亚伯兰和他的后裔。跟着我们再看下一个部分，去到十二至十六节，这个是比较特别的这几节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在头先我们看到立约的过程，一气呵成已经有日落天黑，但是他在中间插入了这五节的经文，又是讲日落，又是讲出不同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这里讲到日落的时候，亚伯兰沉睡了，有大而可怕的黑暗落在他的身上，所以这里讲出的是一种比较黑暗和暗淡的一个氛围。跟着神和亚伯兰讲出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讲出他的后裔要面对的其实是四百年的在外地的奴役，而对亚伯兰呢，就是神应许他说你会归到你列祖那里必享长寿。所以藉着这几节的经文，其实是让我们有不同的学习。第一，神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他应许赐福给亚伯兰，所以他会应许他满有长寿，能够回到他列祖那里。但是同时神亦都一路嘅去等候紧迦南人同埋亚摩利人嘅悔改，因为经文同我哋讲到神点解要佢嘅后裔四代人喺外地受苦咧，系因为迦南地嘅人、亚摩利人佢哋嘅罪恶仲未满盈。所以呢段经文帮助我哋认识到与神立约嘅究竟系一位点样嘅神，佢系满有恩典怜悯，乐意去赐福。亦愿意等候人悔改，不过同时他亦都是那位公义审判的主。当人一制执迷不悔，恶贯满盈的时候，神亦会施行他的审判。所以经文教导我们认识神更多，亦提醒我们要学习顺服和等候。神和亚伯兰立约不代表亚伯兰从此一帆风顺，他的一生经历很多高低起跌，但是从中他学习怎样持续地去相信神、依靠神。今日耶稣都跟我们立了一个约，耶稣藉着这个约去拯救我们、改变我们和差遣我们，好像羊进入到狼群一样去履行他的使命。所以世界有时我们会觉得恶人当道，罗马的时代如是，一路去到现在其实恶人从来没有缺席过。但是当强权以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目中无神的时候，当黑暗好像笼罩住不同人的时候，我们要看清楚哪个是那位掌管明天、掌管世界的主宰。神固然有怜悯，愿意人去悔改，不过神同样亦都会施行审判。几时报应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是知道神是会亲自的去报应，赏善罚恶， 就让我们在神的恩约当中，我们努力去行善，哪怕我们的行善，我们的善行会令我们受逼迫受苦，我们都能够全心的去忍耐等候神的作为。所以去到总结的时候，藉着亚伯兰一路走来的经历，让我们知道信不是只是一种跨越式的表达，不是只是做一些自己不明白不了解的事，信亦都是一种我们可以缓步前行的展现方式。这种缓步的信心所强调的不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它强调的是我们怎样在我们看得见的环境底下，我们一步一步的稳步前行。这种信亦都强调一个人的开放性，我们能够按住不同的处境环境，我们去不住调节心意更新，这一种都是信心。持守我们手中所有的，认为神会透过我努力去做的去成就神的心意，这一种都是其中一个信心的展现方式。亚伯兰去信神，这个信是持续经常的信，是日常生活里面每日展现的信。在他的历程里面，在不同的阶段，他都经历着神的应许好像实现了，但是同时亦都是未完全实现，不断在这个张力当中。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确可能会面对这种跳跃式信心的需要，我们需要信神，但是更多的时候，神是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步一步持续的去倚靠相信祂。当我们见到应许好像一次一次的应验，但是又一次一次失落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仍然信服，愿意调教自己回应神在不同阶段不同时候的带领。如果我们想再详细了解一些这种信心是怎样的呢，其实你们可以看回这本我老师写的书，我很多的理念，很多是怎样讲亚伯拉罕的一生，很短很易看的，在这里的第一章你们会看到，明白多些今天我所讲的信心是什么。一开始我提到期望藉着今天的经文帮我们想想信心是什么，还有如何在未知当中前行，希望通过经文让我们一起了解信心更加多，让我们一起明白信能够凭信一步一步的向前行，思考怎样调整前面的方向和领受，一步步跟随神的带领，配合神在香港在东九龙不同的需要一起回应。而在前行当中，即使面对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让我们知道与我们立约的是一位怎样的神，祂有怜悯亦都是公义审判的主，祂能够让我们得着安慰医治，祂亦都一样能够赏善罚恶。就让我们内心的等候捉紧神的应许，信靠神的信实，敏锐神迹环境对我们的提醒和带领，看见神要带领我们怎样去回应东九的需要。藉着今天的圣餐，亦都让我们看下神和我们立的是一个怎样的约，我们怎样在约中继续的与神同行。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